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25号，公元2005年1月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现状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甘孜境内的中共会议堂被烧毁；印度国大党议员访问西藏流亡政府；流亡藏人为东南亚海啸灾民进行了祈愿和募捐；西藏运输特大车祸，肇事司机被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场大火把位于西藏东部甘孜地区境内中共行政区的人民会议堂毁于一旦。消息来源说，放火者可能是抗议中共在当地实施的高压政策。根据亚洲电台消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指出，12月23号午夜1点到2点，甘孜行政区人民会议堂被全部烧毁，部分西藏独立传单和标语出现在现场周围。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纵火事件发生的时间正好是甘孜地方中共官员在人民会议堂定期举行会议的时间，当时因为是午夜1点到2点之间，所以没有人在会议堂里面。另一位消息人士指出，在人民会议堂附近的一座佛塔上也出现了西藏独立传单和标语，当地甘孜政府官员怀疑是部分所谓的分裂分子放的火。不过截至目前，没有人因涉嫌致起纵火事件而遭逮捕。消息进一步指出，甘孜人大代表表示，在当地12月间举行的定期会议主要是讨论打击分裂分子的方法。消息说，当地警察已向亚洲电台藏语部证实有致起纵火事件发生，不过拒绝透露进一步的消息。目前中共当局低调处理致起纵火事件，也没有官方媒体的任何报道。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国大党议员访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因西藏人民议会的邀请，印度议会议员达瓦诺布于昨天星期二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开了为期2天的访问。达瓦诺布于昨天下午朝拜了达仁萨拉大臣进院，并参观了西藏展览馆，之后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举行了会晤。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内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邀请各国议会议员访问达仁萨拉是西藏人民议会的一个新的工作方针。日前，西藏人民议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活动时，印度议会议员达瓦努布的活动给予了支持和关注，因此邀请他访问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将会有利于了解西藏问题，并给予更多的支持。白马琼内继续表示，为了各国政府能够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并且在各国议会中进一步讨论西藏问题，西藏人民议会计划将邀请更多的各国议会议员访问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抵达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访问的印度议会议员达瓦努布向本台表示，他亲自抵达这里和来临之前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西藏流亡政府的各种体制和西藏人民议会制度跟印度完全一致，对于流亡藏人所取得的变化而感到吃惊。他还希望西藏人民能够步入更加完善的民主体制。印度议会议员达瓦努布依今天早上拜见了第17世噶玛巴欧金赤雷多杰，中午12点参观了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藏语学术院，并且同藏语学术院院长达瓦举行了会晤。印度议会议员、印度国大党成员达瓦努布圆满结束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各项议程，于今天下午3点返回了印度首都新德里。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 流亡藏人为东南亚海啸灾民进行了祈愿和募捐。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以北的海域发生全球最强烈的地震，并且引发海啸。东南亚多国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遭受了海啸冲击，造成14万多人丧生。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本月2号，当地僧俗民众特别举行了法会，超度在地震海啸中丧生的亡灵，能够得到解脱，早日轮回，祈愿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人们从痛苦中走出来，重建家园。另外，华盛顿西藏协会发出消息，当地藏人为了给予对在海啸中丧生的印度民众的同情，本月1号元旦特别举行了为期2个小时的祈祷法会，并且进行募款，得到了1500美金，计划将这些募捐所得的款项送到印度驻美国的大使馆。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办事处与新成立的北美西藏协会也在进行募款，呼吁民众献出一片爱心，来援助印度南部塔米纳杜邦海啸灾民。去年12月26号，东南亚地震海啸袭击了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马来西亚、泰国、马尔代夫、索马里、缅甸等国家，造成了14万多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并且有可能爆发疾病的危险。西藏流亡政府在东南亚爆发地震海啸后，组织民众举行了祈祷法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印度受灾地区捐赠了50万印度卢币，并且向受灾各国发去了慰问函，以示同情。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部长、西藏人民议会各议员们2天的工资和所有公务员1天所得工资，将通过新德里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提交到印度中央部，以示流亡印度的藏人深切感恩印度政府长期以来对西藏难民的极大关怀，以及悼念和同情在海啸中遇难的亡灵和灾民。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玉树境内本周一中午12点发生的特大交通事故已造成54名藏人死亡、28人重伤、13名轻伤。目前肇事司机因涉嫌交通肇事罪已被逮捕。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据初步查明，肇事车驾驶员耿家荣布是甘孜县莱马达村人。2004年12月31号，耿家荣布驾驶一辆东风普通货车，车辆装有154件行李，约4至5吨，同时装有从拉萨朝圣返乡的牧民62人，途中又载装42名乘客，经西藏安都县、纳曲县，驶入青海，途经曲马来县、智多县。1月3号12点左右，在玉树县龙宝镇以西10公里处翻车，造成特大恶性交通事故，导致95人伤亡，其中54人死亡，重伤28人，轻伤13人。据当局查实，肇事车辆是二手车，没有过户手续，也没有保险，肇事司机持无效驾驶证驾车。事故原因初步确定为车辆连续转弯失去控制，车辆驶出公里180度然后翻车。由于遇难者中有不少人是在中途搭车，不能确定具体住址，没有证明身份的相关资料。54具死难者遗体中，目前仅有17具可以确定身份，其他遗体辨认工作正在进行中。据透露，这起事故中不少死伤人员是西藏东部甘孜、安都、阿坝等地的藏人。玉树有关人员和当地僧侣将54名死者的遗体安置在附近的寺院里，并妥善保管他们的遗物，同时积极与甘孜、阿坝等地部门联络，想方设法查明死者的身份。伤员者当中有5名伤员有严重的脑颅损伤，面临着生命危险，医院正对他们进行重症检查和抢救。院方表示，医院设备比较落后，缺乏先进的治疗手段。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 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介绍的流亡四十年回顾。
母亲许多老人甚至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以旅游为名前往西藏朝圣，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从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得到达赖喇嘛的照片以便供奉。达赖喇嘛在美国对海外华人发表演讲时指出，不仅在国外，在中国国内关心西藏问题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趋势。倡导与慈悲相联系的品行是极端重要的，这样做即使有困难，也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要做出极大的努力。全世界的学者和青年知识分子都有责任成为这一事业的带头者，责任是重大的。达赖喇嘛对未来的远见卓识和伟大的呼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十轮金刚大法会的愿望一样，一定会实现的。自1979年藏中解除以来，十年相隔的境内外藏人得以取得联系，同时每年都有由于不堪中共的剥掠或为了拜见达赖喇嘛以及求学而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流亡国外的藏人，据不完全统计，到1998年为止，流亡藏人人数达到34639人。为了接待这些流亡藏人，西藏流亡政府专门设立新难民接待中心，并且在尼泊尔首都和新德里设立了接待站分部，以沿途照顾新难民移到尼泊尔难民接待站。接待站除了免费提供衣食住行和医疗服务二外，开始给每人分发一条衣服，通过新德里转到达仁萨拉后，根据各自的愿望，6到13岁的儿童送到达仁萨拉和麦索日两个西藏儿童村，14岁到17岁的孩子送到达仁萨拉儿童村所属的索加学校，18岁到30岁的青年人则送到索嘎成人学校。另外流亡的僧尼则根据他们的教派和愿望，分别送往各个寺院或边境学院深造。据统计，到1988年为止，西藏流亡政府共安置11813名僧尼如寺就学，10411名孩子被分配到各个儿童村学校。这些学生在学成回西藏者，也由流亡政府提供沿途的一切费用。鉴于中共继续不断制造新难民，目前尼泊尔新难民接待站扩建楼房已竣工，新德里的难民接待站也在扩建当中。索嘎学校原来一直是在铁皮房里教学，目前教学楼和宿舍楼已经建完，初步预算为1500万卢比。随着环境改善，索嘎学校的学制也由原来的两年制，从1996年开始增加到3年，教学课程则包括西藏政治、宗教、历史以及现代知识等，另外还设有木匠、石匠、电工等，对学生则专门进行卫生培训等。同时对于持护照前来求学和朝圣探亲的藏人也予以给予照顾，从而加深了境内外藏人的互相了解和同胞情，更使藏人对未来充满信心。1989年4月出版的杂志《海南岛》中有一个叫玲玲的倾向中国政府的作者写的有关西藏的见闻录，其中谈到，一，西藏的大部分僧尼是年轻人，他们拥有高中或初中文化程度。二，西藏各地散布着大量达赖喇嘛的演讲录像带和书籍文件等宣传品。所谓西藏自治区宣传部的一位官员表示，达赖喇嘛的宣传能量比我们强，经费充足，效果明显。据有关单位告诉作者，1986年海关查扣了分裂宗教书籍12783册，磁带45个，表玉65个，照相机40多，其中包括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介绍的流亡四十年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